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新年快乐呀！对，好，我们今天来，因为是这个过年哈，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需要这个吗？可能不需要了哈。因为是过年，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跟过年有关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对，我那个脸书常常它会跳出一些的这个过去的这回忆哈。最近就看到一张好像2022还是2021年的那个脸书做的，因为那时候有一次讲到我讲的题目是 TIGER Tiger 啊虎年的时候，哎，我想哦。虎年做讲过一次这个道，然后我又看到说虎年前面的牛年的时候讲一个 COW， 好像从虎年开始之后好像后面就没有讲过这样子的信息哈，所以今年特别配合马年我们来讲一个 HORSE 呀，然后副标题是是马，是马不是马啊，但是也是马啊，是马给我们的大红包啊。对，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昨天晚上刚刚度过了这个我们教会精彩的春晚啊，有当中如果有这个不小心错过的话哈，你可以如果有回看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这个春晚的 YouTube 啊，昨天的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精彩，然后会后的那个点心也非常的这个可口。啊，所以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时光。那这个春晚过了之后，我们除夕的脚步就近了哈。那春节的气氛也越来越浓啊。那所以呢，我相信呢，在春节的时候，我们华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怎么样给红包、收红包啊，长辈给晚辈红包啊，那。这好像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年纪越大好像越少有人给我们红包啊，除非是你的孩子长大了这个他们这个会给你红包之外，所以但是我们都喜欢拿红包嘛，对，都喜欢拿到一个红包，不管那个红包的里头是什么东西，我们都喜欢拿红包。像昨天我们家两个小孩回家来跟我们过年，我们也包了两个红包给他们啊，虽然他们都长大了啊，但是师母说他们还没有成家哈，我们应该要包红包给他们，所以啊，就我真的包红包，那真的里头真的是有东西在里头的哈。因为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我过年包红包都是包一个圣经经文，然后有时候我儿子就知道里头是什么，他看都不打开的看，所以后来我就说你要看一下，不只是圣经经文哦，不然你错过的话，我就把它收回去了。哎，有一年我就把真的有放钱，还有圣经经文在里头。嘿，这个那今年我们是呀，都有在里头哈。这个所以我说我们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过年的一个习俗哈，就是发红包哈。那讲到说马年哈，今年马年嘛，所以。我们都要讲马年的吉祥话，这个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这个标准版啊，就是跟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的一个吉祥话，一马当先，跟从主，也就是说我们要跟从主，要像那个什么保罗那个地方讲的哈，就是要快跑跟随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不要管别人有没有跟随，我就认定了，我就要。往前跑，那万马奔腾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一马当先，然后我们在整个教会当中我们就是万马奔腾，在各样事情上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荣耀神，就当别人看到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所信的神啊，所以盼望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马年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哈，也是我们对这个教会生活的一个盼望的一个所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讲，因为是马年嘛哈，就是我们要讲跟马有关的东西哈。那这个题目也是 H O R S E 嘛 ，horse 对，所以我们就讲到，就要想到说马这个动物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的什么龙马精神，马到成功，所以我们很多很多这些吉祥话都是跟马有关系。那在马，我们知道在古时候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所以才会有说马力，马力有没有，就是马的力气嘛，就是当时的时候，你就是说你的国家有多少匹骏马，就表示你这国家有多强大。然后马也代表着那个移动的速度，因为人跑不过那个马，那个耶利米书上面他有讲到， 你岂能够跟马赛跑，所以我们是跑不过马的，所以马代表的是一个移动的速度。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有很多很多的战马，它不只是看起来实力很强，它的移动的速度也很快，也就是说它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它也在代表了一个战斗的一个能量。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马代表的是什么？如果是把古代的这个象征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一个生活当中来的时候，我相信就是说神要在我们的家中兴起所谓的属灵的悍马，悍马就是非常强悍的马，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那个属灵的悍马。为什么我们要做属灵的悍马？因为我们现在的家庭面临了许多的挑战，那个挑战可能不只是说我们在经济上面会受到一些威胁，更多的挑战是来自于文化上面的一个的侵蚀。文化上面一个侵蚀，我们常常忽略掉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手机荧幕侵蚀了我们亲子或者是我们伴侣之间的对话。所以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很习惯于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看手机，对不对？我们看什么事情都是用手机，手机的年代。但是手机虽然很方便，但是手机它可能就侵蚀了我们彼此的一个 对话。那现在家庭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世俗价值观冲击我们的信仰。对，我们虽然在传福音上面我们要能够融入进去这个世界，但是在融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世而不属世的一种的融入。也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要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但是进入到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让人看见的是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混淆的一个时间，就是说是世俗的价值观跟我们基督信仰一个价值观一个冲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迷茫，或者是呢我们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忙碌的工作、忙碌的服事，可能会夺走了我们彼此陪伴的时间，这都是我们现在家庭的一个面临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事情就是说，当这些家庭面临挑当我们面临到这些家庭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守住我们的家。二月的这个主题是我们要这个守望家庭的守望嘛，守住这个家。那我们今天特别选一段的经文，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生命记，我们知道是摩西要带领即将进入应许地的这个去过新生活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对他们的一些的谆谆的教诲。那其中有一段话是非常有名的，他们以色列人叫做示马，示马这一段话，这段经文不只是以色列人任性的宣告，也就是说这是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能够证明他们是以色列人，证明他们是属神的人的一段话。那我相信这一段话是我们今天读起来的时候，神要在马年这个时候送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的一个属灵的大红包。那当然这个属灵的大红包包的不是钞票，而是我们守护家庭的那个行动的指南。所以我们今天就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的四到九节。这个经文可能跟我们上个礼拜是上礼拜王松讲的跟我们 有点像哈，这个他一直反复在强调了几个重点，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示码哈，示码它这个是旧约圣经的，可以说旧约圣经的核心，我们刚才讲的也可以说是犹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任性宣告。也就是说这一段话表明了犹太人他们信什么，这一段话也表明了他们要告诉自己或告诉他们的下一代，或是告诉他们，或是宣告这个世人说我们在这世界上要做什么。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听说是一些的所谓的虔诚的犹太人，他每天早晨起床跟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念的一个经文，就是他们从起来的时候就要念一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叭叭叭，这样念完这样一段才能够起来，才能够去睡觉。那有一些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殉道的，听说在以前的时候，他们在临行前或在他们临终前最后一句话也是要念这一句，这个一开头这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作为他们人生当中最后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我出生的时候没有办法念这句话出来，但是当我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要宣告我是谁，我信的神是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讲起来也是非常蛮感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任性的一个宣告。所以他这一段话就定义了他的选民的身份，就是说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因为血统，而是因为这一份独一真神的任性而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认为，或者说犹太人，有一些犹太人认为说他们是一生下来就是神的选民的话，这是错的，大错特错的。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告诉我们，成为神的选民不是因着你的血统，不是因为你的出生，而是因为你的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独一真神。好，所以这一段的释码哈，它定义了神跟人之间最深刻的那个爱跟传承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用一点时间，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学习这个哈，这个是从这释码当中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有五个属灵功课一起来学习。也就是说，这个当我们这个大红包打开来的时候，有五个要点我们要抓住。我们才抓到了那个真正的什么红包要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 H 是什么？ H 就是 Honor the one true God， 尊崇独一的主，尊崇独一的主。所以他在这个开始，他所谓的释码，你他的为什么叫释码？释码的意思是听的意思。所以 在那个希伯来文的这一句话的开始不是以色列啊，而是听啊，听。他把那个听放在前面，就是你要听，听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让他的这个会众受众听，要专心的来听啊，专心的来听。在希伯来文里头的听这个字，它不只是耳朵的接收声音，它更重要的事情是你所谓的听，听到是听从跟什么样接受。接受意思就是说你听进去之后你要顺服，顺服就是你要有个 action， 就跟我们今天的信一样， 信不是说、哦、我心里头知道这件事情了，就叫做信。信是说你要带出一个改变的一个结果出来，你这才叫做信。那这边的听也是一样，就是说以色列你要听，这个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听到这些话之后，这些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起了一个作用。那个作用就是什么？那个作用就是说你听到然后你就接受，你就顺服，你就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地方强调什么？这地方强调的是一个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并且他是什么？他是独一的主。独一的意思是什么？独一的意思就是说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了。这个神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啊，就是如果是那个一些旧约圣经里头他写的 Lord L-O-R-D 他四个大写的话，通常他意思就是说他是要避开那个用希伯来文把神的名字写出来，所以他后来又用 L-O-R-D 来代替。对，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只有神是我们的主，没有其他的神，没有其他的主。那今天对于我们这个所谓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第一个任性的，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是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一个身份的一个表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恩，然后我们相信神，然后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我们就要来问自己，真的是这样子吗？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真的只看重神，只听从神吗？所以这个 Honor the one true God， 尊崇独一的主的话，带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是这个家的主？哦，谁是这个家的主？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哦，我是这个家的爸爸，哦，所以这个家我是主人。但是除了你之外，是不是还有更上面的一个？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挂一个这个什么耶和华是我家的主，有没有那种匾额？但是他真的是我们的主吗？我们想想看，我们看重名声，我们所谓的名声，就是我在社会上的这个身价了，就是说我这个人大有多少人知道我，这叫做名声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年纪越大越在乎这件事情，越在乎说是不是很多人都认识我，我是不是一个在我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是不是一个一讲到我的名字大家就不用再介绍说他是谁的人。我们会不会很在乎这件事情，在乎到我们甚至超过所有的事情，或者财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名声啊财富啊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但真的吗？它真的不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吗？如果可能，我们很多人就觉得不会。那另外一个，孩子的成就，孩子的成就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相信每一个讲到在讲这个的时候都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一个测试的一个检验是很现实的，很实际的，就是说当这个主日跟一些的事情冲突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你就可以知道你看重的是什么，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如果看重名声，看重财富，或是看重孩子的成就，还是看重我们敬拜神这件事情？你当然你可以讲说我们敬拜神不一定要在教会，不一定要在礼拜天，对。但是除了在教会在礼拜天之外，如果我们漏掉了或是我们跳过去了，我们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礼拜天不来教会敬拜，你真的在 其他的时间当中，这一个礼拜其他的时间当中，你把那个时间拨出来，好好的去敬拜这个神吗？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所以我礼拜天这个敬拜没有办法来，所以我在礼拜天的晚上，我是在礼拜一的晚上或者什么时间，我们来补一个敬拜没问题的，或者说我选另外一个时间来做敬拜，这是没问题，但是你真的要有那个时间。听说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美国牧师那个 Rick Warren， 他那个教会啊，他就说他们礼拜天的教会，礼拜天是福音导向的聚会，不是崇拜的聚会，所以但是他们会在周间，比如说礼拜三的晚上，他们有一个崇拜的聚会，就是 for 基督徒可以来参加的聚会。然后礼拜天，他说礼拜天他们是要能够做福音导向。对，那你要讲清楚，就是我要讲的，因为他们要让这些的会众知道说谁是我的主。我今天不能够因为传福音传到说我忘记了谁是我的主。如果我今天只重视传福音带人信主，然后忽略到神跟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冲流量或是冲业绩的基督徒。同样在我们家里也是一样，我们看重什么会表现在我们尊哪一个为大，在那个优先顺序上我们摆的是什么。所以尊主为大代表说在这个家里头谁说了算数。如果说我们认为说是神是我们家的主的话，神说的话算数，那我们当我们家庭面临冲突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全家一起跪下来问说，主啊，你是我们家的大君王，你怎么看这件事？对，我们在面临到孩子的一些的管教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跟我们的孩子一起跟神祷告说，求主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做父亲，让我知道怎么样做母亲。听说我们教会的那个青少年牧师在做一个那个问卷，就是给青少年还有给父母亲那个问卷，就是在讲到这个彼此关系上面一些事情。那我看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些青少年他们的一个回答，他们觉得父母亲最不容易做的事情就是道歉，就是说在彼此的关系上面，他们很多的青少年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最不容易做最少做的事情就是道歉。所以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容易道歉的一个原因，可能认为我们的面子挂不住，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权威受到影响，我们道歉久的话，我孩子就不听我的话，那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说谁是这个家的主，以至于呢，你很多时候是用你自己想要掌握一切的态度来看待你们的关系，以至于很多事情就搞混了。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在 honor the one true God， 就是尊崇独一的主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的学习。第二个我们要看的事情就是说，对，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 O 是 overflowing love and obedience， 全新的爱与顺服，全新的爱与顺服。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生命记六章的五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我们看到主权，首先讲到主权嘛，就是谁是我们这个家的主。然后我们现在要讲到一个需要的讲到，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去爱这个我们独一的主呢？他这边就讲到是要尽心尽性尽力。那尽心尽性尽力它代表的应当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我们的所有的，就是我的心思意念， 我的一些的这个判断，甚至我的一个行动，所有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从我想事情开始到我判断到我付出行动，所有的尽我所能的去爱神。所以他这一种压倒性的爱，这种爱从旧约开始就是神跟人的关系，他强调的是一个爱的关系，这是其实在其他的宗教当中比较少有的一个关系。其他的宗教上面的神跟人的关系比较少，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信仰，或者说基督的这个信仰当中看到，基督的信仰强调就是神跟人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爱他。虽然他是神，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惧怕，我们不是因为有所求，所以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去做，而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爱他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认识他跟我们的关系，认识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会去爱他。那所以这个这里讲到，所以这边讲到的这个爱，不是这种守望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不是一个恐惧，我刚才讲的不是恐惧，而是那个爱，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的爱神，我们就能够去顺服他的带领，然后是甘心乐意的顺服，把他的话，把他的吩咐，把他的指示用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上面，然后呢，我们的家就能够把爱带进彼此的关系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爱是最好的一个守护，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守护。就是说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只是把信仰当做一套的规则强加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那叫做控制，不叫做爱。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如果你觉得你走的路比他走的路多，你吃的盐比他喝的水多，还是吃的比他喝的吃的饭多，忘记了哈。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说他一定要听我的，然后你又觉得说你这个你以前是学霸，现在事业有成，所以你知道人生的这一套规则，所以一定要听我的，我为你安排好一切事情。这样子的是压倒性的控制，在你的孩子的眼中看不见爱，他只看见了一个控制。那控制就是说，当你有一天不能控制他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你，离开了你控制他的一切，所以也离开了你控制他来教会，他也就不来教会，因为这是一种的反弹。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压倒性的爱当中，我们学习，我们爱神，我们也学习把这样一个爱去爱我们的孩子。爱是最好的护卫，就是当一个孩子在充满爱神爱人的氛围当中长大的时候，他对罪的抵抗力是最强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你虽然说你都是为他好，为他安排一切，但是他不要的时候，你安排一切都是枉然的。但是你如果让你的孩子看见经历到你对他的爱，他就知道什么是爱，然后他也就能够在爱中能够成长。所以孩子不会听你说什么，但是他会看你爱什么，你爱他，他能够看见，看得见。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你今天觉得说你一定要孩子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长大，因为这个信仰是好的，但是呢，你每天最看重的事情是股票的涨跌，然后你股票一涨跌，你的整个人就情绪变化很大，你的孩子看得见，他看得见你爱什么。如果你对读经毫无热情， 然后你就叫你孩子说你一定要来上，一定要 来教会，一定要每天要读圣经，他怎么可能会去有兴趣去接触这个你一点都没有兴趣的东西？然后你说这是为你好，那他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碰他？你为什么不碰你的圣经？要我来读圣经，你为什么不碰？难道你已经不需要圣经了？所以我们重新的来思想的时候，爱是最好的一个护卫，让孩子从你的爱当中学到你爱什么，然后他们才会去爱什么。第三个我们来看到，对，今天这个时间有点晚，所以要讲快一点。第三个我们来看到这个是 R 是 repeat the truth， repeat the truth， 所以 repeat the truth 就是殷勤传承的责任。所谓殷勤传承的责任，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他讲到是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反复的，反复，一直在很反复，有没有一直在反复？就是殷勤的意思就是反复，就是你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殷勤的教导。所以意思就是说，信仰的传承不是主日学老师的事，信仰的传承也不是教会牧师的事，信仰的传承是每一个做家长的事情。因为他这边讲到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有没有？你的牧师不可能跟你一起在家里，对，你的牧师可能可以跟你一起在路上，但他也不可能跟你一起躺下起来嘛。但是你的家人是可以的。所以呢，守望家庭就是每一个家人应当有的责任。守望家庭不是说我们每个礼拜开一次特别的这个信仰会议然后把我们这个礼拜要做的事情列出来就好了。守望家庭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殷勤教训。殷勤那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磨刀的那个磨，把刀磨利的意思。所谓殷勤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一次一次的磨，把你的信仰一次一次的磨利，磨利，磨利意思是说你要不断的去告诉你的孩子这是正确的，你要不断的让你的孩子知道。这不断的不只是说你一直嘴巴里头讲，他这边讲到在家里，在行在路上，有没有？就是说你要用任何一个机会教育去影响你的孩子。上礼拜我记得王松讲到的时候，不是有讲到说他们去纽约路上，有没有？那就是行在路上啊。哦，因为他讲的那个非常有智慧，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有没有？就他儿子问他讲到一件，说他以后想要住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我们的这个讲员就是说，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大概一辈子都拿不到。这就是把信仰在行在路上的时候，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看重的应当是什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家里，在路上，让你的孩子知道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在躺下再起来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具体的做法来看的话，就是坐在家里，我们是不是在我们餐桌时光，我们今年 推动这个餐桌灵修，餐桌时光，我一直盼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尝试来做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带领我们的 家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事情。然后在行在路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在生活的移动当中，随时可以谈论的一个信仰，或者你当你遇到一个话题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把这个信仰插进去，让你的孩子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信仰应当怎么样子来看待这个事情。躺下起来是说对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成为，这边讲到说成为生活当中自然的一种什么，一种的背景音乐，背景音乐不是不重要，当你的神的话语如果变成背景音乐，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是一种什么样子 的情况，大家有没有想到过？也就是说你今天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砰，突然有一段经文出来了，这叫做自然的背景音乐。或是你今天遇到一个挫折的时候，突然有一首诗歌，今天唱的诗歌 就在你脑海中想起来，就给你一个安慰，这叫做生活中的自然背景音乐。那怎么样子能够让神的话语成为生活中这样一个自然的背景音乐呢？就是你要反复不断的去磨砺你的那个神的话，要不断的读，不断的思想，不断的讨论，不断的应用，然后那个神的话呢，就能够变成你需要的时候跑出来的一个背景音乐。我好像以前有分享过，就是说以前在那个大陆，一些传道人被抓进这个牢里，被劳改营的时候，他们都不准他们读圣经。所以有一个老传道人，他后来就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就把他记得的圣经就一直在他脑海里头一直在背，然后把记得的诗歌也在脑海里头一直在唱，让他自己不要忘记，让他自己一直唱。所以他说他出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些圣经呢，就对他来说那个意义就更大了。我们今天需要有这样一个功夫，就是躺下起来的时候都能够让神的话自然的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背景。第四，再过来的 S 是 sign and symbol， 就是属灵的记号跟盾牌，信仰的视觉提醒。就是说信仰它需要有一个视觉上的提醒。它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要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就是在古时候的犹太人，他们会让自己随时被提醒这个信仰对他们的重要性在这里。所以他在手上会放一个圣经盒，然后那个圣经盒听说那个指着你的心，他那个圣经他指着那个你的心，然后他在门上面，他在门上面会写门的门出门那个门楣那边，他会斜斜的弄了一个那个四码的一个记号在那个地方。他们出门前要摸着那个四码念一下那个四码，然后进门前要摸着那个四码念一下那段经文。所以如果你下次来牧师家的话，你来看我家门楣上面就有一个那个四码，不是牧师，是很属灵，是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去看房子的时候一看，哇，这个房子犹太人真的是犹太人，他真的有定的那个地方，小小的一个地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系在手上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提醒。提醒就是说要我们有个行动，家庭所做的要有一个神的记号，就家庭的所作所为要有神的计划。那戴在额上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我们守住全家人的心思意念，过滤掉那些有害的价值观。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形式，但如果你只是让它变成一个形式，它就会是一个形式。但是如果你借着这些的形式能够带出一些属灵的意义，给你一些提醒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提醒。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中来检查我们有没有信仰的一个记号在我们的家里头。不只是说我们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子，而是当人进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能不能够从我们处理家庭冲突的方式，从我们彼此说话的语气当中看见神的经文刻在我们的额头上，说哦，基督徒原来是这个样子，还是说哦，基督徒只不过是这个样子。求神能够保守我们，帮助我们。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就是 E， 就是 Entrance Witness， 门框上的见证。信仰要能够被看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对，我本来想要拍一张我那个门框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四码来给大家看一下，后来拍的不好，不晓得怎么放上去也不好看，所以就 大家自己去找那个看哈，它就是一个小盒子，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就是里面它真正里面是要装个羊皮卷哈，然后放在那个门楣上面。对我们今天一个属灵意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情不只是向内看，我们也要向外看，因为门框或者是城门代表的是我们家跟世界的那个交界处。就是我们跨出去一步就是世界，我们跨回来就是那个家。就是说要在人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交界处当中看见我们家是属神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见证活在别人的当中。那个见证是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能够让人看见我们在困境中的平安，缺乏中的慷慨。当我们能够让人看见我们困境中的平安，缺乏中的慷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高举基督，别人才能够从我们的门楣上面认识到说这一家人是属于基督的，因为他们在困境中有平安，缺乏中仍然能够慷慨。缺乏中仍然能够慷慨，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即使你好像有一点点的窘迫，但是你也愿意尽你所能的去帮助他，这叫做缺乏中的慷慨。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说可能不需要我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也许神就是要让你成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不要让这个机会错过，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立位人或是那个祭司，看见有需要人匆匆走过，觉得说下一个人一定能够对我对他的帮助比我对他的帮助还多，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在缺乏中能够慷慨的人。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五点，今天讲到这五点，我们来看一下，他讲到就是遵从独一的主，然后全心爱与从。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讲到殷勤传真道，第四个讲到记号守心思，第五个讲到门框做见证。然后我们看到这五个排出来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防御到高举的一个过程，它实际上是前面两个是一个从心出发的，就是当我们愿意从心开始尊主为大，从心开始去爱我们的主，让这个爱我们主的这样一个心去爱我们身旁的人，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那个我们是属神的那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我们也才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去照着他的吩咐去活出我们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见证。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回应诗歌，我们来唱一次回应诗歌。 唱这首歌。
他说我的家是旷野和荒，寻求主的旨意，完全依靠他。他是我的主，独一的真神，全家向他敬拜。
唱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来思想，守护家庭不是一场百米的冲刺，守护家庭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我们需要有今天所讲到的 HORS 这样子的一种的韧性跟专注。在这个中国新年即将开始的时候，神送给我们一个四马的大红包，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份红包，成为家庭的守望者？神今天他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他在说，你愿意成为你家庭的守望者吗？不论你现在的家庭状况如何，只要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把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的话写在你的心里，神就要亲自为你的家筑起围墙。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在这个春节气氛浓厚的时候，再次的借着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来提醒我们。主，我们知道家庭是主你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产业。主，我们承认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与世界的诱惑中，我们常常守不住我们自己的心，也常常守不住家里的祭坛。今天我们就愿意来到您的面前，我们说，主，我们愿意领受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这里的属灵的教导，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做家人的，帮助我们每一个在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立志尊主为大，求主来让我们的家不再是被手机与忙碌充斥的地方，而是被主您自己的真理磨砺的一个地方。愿我们的门框上刻着主您的爱，让我们的家成为邻里间的见证，在马年开始的时候，立志成为守望下一代的属灵悍马，透过家庭的宣教，将信仰的火点燃并且传递下去。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求主成为我们家的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